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的第12讲，内容是如何用禅修来克服挫折。古人常常讲啊，说人生不如意者的事情啊，十有八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有大大小小的挫折，特别是成年之后，有时候会失去工作，情感受伤，家庭矛盾，健康出了问题。甚至呢，失去了最亲的人等等。挫折呢，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使我们怎么样痛苦，破坏个人的前程，使我们一败涂地；但是，同时又是一种挑战和考验，激励我们成长。取得更大的成就。所谓呢，不经风雨呀，哪能见彩虹啊？我记得孟子也曾经这样说过啊，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由此可见呢，挫折也是成功的因素啊。只要能在挫折中积极向前，不恐惧，不忧虑，就会有怎么样？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呢，就像莲花一样，没有污染的烂泥啊，就生长不出芬芳美丽的莲花。我记得我们湛山精舍三位开山长老之一的骆驼长老曾经这样说过啊，他说：“烦恼就是。”菩提的肥料啊，能够坦然面对挫折，并能从逆境中恢复这种能力，心理学家叫做什么？叫复原力或心理韧性。复原力是一种能看尽逆境的能力。在面对挫折、压力等等危机的时候，应用心理的资源和行为来恢复正常的人生，并避免长期负面影响的适应能力。心理学家曾做过统计啊，发现大部分人都能够从危机中复原。例如，美国的研究机构发现，说那声丧偶之后18个月，有46%的人可以差不多复原，其心理素质跟丧偶前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有8%的人因为丧偶。我产生了什么长期的抑郁症？为什么有些人能复原，有些人不能复原呢？有位叫马丁·沙利文博士，是正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正向心理学是21世纪重大心理学的理论之一， 传统心理学只注重怎么样治疗精神病及处理心理问题，但是正向心理学却是教人要怎么样寻找快乐，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以科学方法去解释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和行为。沙利文博士认为啊，说一生人在逆境后不能复原或是延迟复原的因素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归咎个人，认为呢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举个例子，他失业了，那么他个人主观认为是因为自己得罪了上司，所以被炒鱿鱼了，被解雇了。但事实上是因为公司业绩不好导致裁员，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普遍性。这些人呢会认为生活的各种层面都会受到影响。举个例子说，个人主观认为自己失业了，那么他家里的太太啊或先生呢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先生或者没有用的太太，因此呢他的配偶会看不起自己。但实际上呢，事业和家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叫永久性，认为事情造成的冲击将永久持续。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有的人呢，主观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不会有公司来聘用他了，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积极进取，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就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其实啊，马丁·沙利文博士所讲的正向心理学，就是佛教禅修中所讲的，当我们面对挫折时要怎么样？要有自信，学会忍耐，要坦然地面对接受，特别是要管控情绪，不做任何的批判，提高觉察力，做反省，还要乐观开朗，如实光照一切事物，学会怎么样？学会化烦恼为菩提，用正念思维去面对挑战，保持一种进取的精神，百折不挠的这种毅力，把这个逆境视为怎么样？视为逆增上缘。怎么样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把逆境视为增上缘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以静验心啊。当你逆境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我常常讲，当你的心随外境所动的话呢，那么你就容易心里边升起这个浮动，会有烦恼。当你心如果能够如如不动，能够转外物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禅修的时候，就在以静验心，应用佛法的智慧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佛法的智慧就是你要淡定的去面对一切事物，要如实的光照，要去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挫折，找出问题，然后呢解决问题。所以你要有智慧去解决。这也说明了一生西方心理学与这个佛教心理学呢是相似。我在好多年前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这个西方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觉得很有趣，我们佛教的心理学跟这个西方的心理学有好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是读西方心理学的人来读佛教的心理学，你会很容易。那么如果你读过佛教心理学的人呢，来读这个西方的心理学，也会感觉到 红楼一读，因为有好多很相通的地方。人生在世啊，不要逃避挫折，要敢于怎么样面对挑战，才是一个坚强的人。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如果说你每天在家里过了那种什么都很顺利的人生，你这个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生。因为人嘛，从小到大你跟社会各个方面的接触，你肯定是有矛盾有冲突，你会有失败。你失败之后你成功了，你就会感觉到成功的可贵。如果呢，你什么东西来得太容易了，那你就没办法去体验感受成功的那种喜悦。所以我说啊，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古人常常教我们两句话，说不经一番寒彻骨，这朵梅花扑鼻香啊。为什么在冬天的梅花特别香？因为它就在非常寒冷的气候才能够散发这么香的这个梅花。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你也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就说明说你的幸福快乐来之不易，你才会这样感受。那么今天是我们在逆境中修学佛法的子题最后一讲，我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的湛山空中法坛就从2021年的1月1号开始第一讲，到今天是第12讲。回顾三个月前，大家都处于怎么样疫情的阴霾之下，到今天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用佛法来疗愈我们的身心，用禅修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良药，从逆境中修学佛法。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我们在佛法的普照下共同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多伦多现在刚开始是春天。回想在2021年春节来临之际啊，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可是呢，这个疫情肆虐，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摧残了多少健康的身体。一时间呢，这个人心恐慌啊，可以说是谈疫色变。谈到疫情，大家都很害怕。全世界第二次的新冠疫情再次爆发，对全球造成怎么样巨大的影响？不论是对全球化社会治理、经济形态、能源和观念习俗等等，都带来严重的影响，可以说是打乱了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怎么样心理压力和焦虑啊。虽然这几个月好多人心里都有问题，压力很大，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心里很焦虑。特别是有的人需要工作来养家的，这个时候没有工作。有的人做生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能做生意，没有钱的收入，那么影响到他的生活他的事业。所以不同人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不同的痛苦。当时加拿大多伦多湛山金色也是一直处于什么关门状态，又逢寒冬，所以说呢，在旧雪还没来得及消融的时候啊，新一轮的疫情又来了。在冰天雪地之间，太阳也怎么样似乎失去了光辉，大家的死气沉沉，一片沉寂。政府的这个计价令让人与人之间不能见面，那时连找人说话都觉得困难了。人生冷到极致也莫过于如此了。因此好多人像我 寻求帮助，希望用佛法来化解。我也因此呢，要感谢大家能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想到我，想到佛法。作为一个出家人，我看到大众面对如此残酷的疫情，受尽各种烦恼和痛苦，我的心和大家的心是一样的，也在寻找一个方法能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赞善的空中法坛也是由此应运而生，希望能够透过佛法的智慧来疏解大家心理压力和焦虑，指导大家在家禅修，修学佛法，希望给大家一种智慧，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能够更加坚强。虽然冰天雪地的景象啊，和残酷的疫情，容易使人怎么样，伤感，但是也可以由此来引发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思考。我们不能因此而悲观，而是更要怎么样，要用一种超脱的乐观态度，相信春天终究会来。我们要有自信，一定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能够克服现前的这个疫情的逆境啊。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只是单纯的讲经释义来这样宣扬佛法，对于一生没有佛法基础的人来讲呢，是很难理解其中的奥义，甚至会觉得哇，这个佛法太深了，我就不听了。所以呢，我只好怎么样，用一种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选用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人事物，这种话题来讲。比个例子，像我们历际的社会啦、啊、家庭啊、亲情啊、朋友啊和人际关系等话题来开示指导。同时我也在想，如何教会大家在生活中修行。于是呢，就想了这个佛教的禅修，在当下应该是最好的良药。所以呢，每次讲课之前呢，我都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禅修，并教会大家简单的禅修方法。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课以后，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只要有空，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坐在那边，我们放松身心啊，来观呼吸，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禅修。当我们如果说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常常跟我们心当做朋友，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强大啊，你会更加有自信。当你这个逆境向前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样去面对啊。所以呢，在逆境向前最重要就是你的心的力量，你的心力量越坚强，那你就越能够面对种种的挑战。有很多同学参加这个课程之后啊，获得很多利益，得到法喜，他们有的打电话给我，有时候写信给我，有的呢亲自来感谢我。其实我更要感谢大家啊，每周按时的来听课，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加强了我讲课的动力。如果大家能学会禅修，并养成生活的好习惯，那我是最开心的。我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感谢在背后默默奉献和无私扶持的我们这个弘法团队的成员们，他们真是很了不起，就是很热心在我身边帮忙，希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所以不管是天气多寒冷，下雪啦，或者是下雨啊，或者是他们工作多忙了，那么他们呢 对每一个周五的讲经都非常热心，他们一早就到这边来帮我来做布置，做一种台前台后的各种工作，所以我从内心里面来讲呢，真是很感激他们。他们呢，为了这个护我的法，让更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发心在这里呢，我特别表示啊衷心的感谢。因为呢，有他们还有你们听课的人的共同成就，才让空中法坛呢更加完美。佛教里面讲着法不孤起啊，占尽繁生。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呢，团队很重要，如果大家同心协力，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呢，我们这个空中法坛开设以来啊，好多人都充满了法喜，利益到很多人。回顾过去的这十二讲的这个内容啊，我记得在一开始就和大家说明了，作为佛教徒应该把今天的这一次的疫情啊，要看作是什么，是一种逆境增上缘。佛教一个专用名字叫逆增上缘。我们增上缘有顺增上缘，有逆增上缘。顺增上缘呢，就是各方面都非常顺心如意，心想事成。但是有时候呢，逆的境界现前也是一种增上缘，你要有正面的这种思维，要有这样的来看待这一次疫情，那你才不会被这种困难打倒，从中要悟到什么样苦与乐的差距，什么叫苦，什么叫乐，那么你在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后你是可以感受到。在疫情生活中呢，体悟到什么无常的真理啊。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安定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会感恩啊。我们在疫情之前大家感觉好像很正常，好像跟例行一样都是这样子，不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快乐的生活。等到疫情来以后已经过去了，所以佛教里面叫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刻我们要学会感恩，唯有在感恩心当中你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幸福快乐。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学会在疫情中反思，要学会正向思维，要感谢疫情让我们觉悟到什么，曾经的生活是那样的幸福快乐。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原来人生有这么多不如意和痛苦，因此你会悟到什么呀，你会悟到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讲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讲说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没有离开苦空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的人生真理。我们有空的话要把释迦牟尼佛讲这种道理要慢慢去参，要去悟。当你呢在这么多佛法的道理里面能够体悟到其中的妙理啊，那你就得到大智慧了。释迦牟尼佛讲说苦，当你体悟到人生为什么会有苦，苦从哪里来，当你明白以后，苦中就会带甜了。就像我们喝茶一样，这个茶进口的时候是苦的，但是到最后也回甘了。你没有苦，你就不会感觉到甘甜的口味啊。空也是这样，空也是佛教要让你明白，你来呀空空，去呀空空，你现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所以你要珍惜它。你不珍惜它，你容易来，你就容易丢失。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彼此不互相包容，不互相体谅，不互相尊重，那么到最后两个人就变成陌生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因为缘分在一起了，但是你不珍惜缘分，好了，夫妻两个就变成陌生人。这个就是空的道理啊， 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最重要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要懂得珍惜。还有无常，就是你不要把世间所有东西当成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佛教里面说，你所看到的一切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宜性、自在性，一切都是无常的。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因为我们人都是由精神物质所组成的。那么精神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佛教里面是受想行识。那我们身体是由什么组成呢？我们身体是由色身组成的。那么色身里面有地，是由佛风组成的。所以呢，我们的身心本来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来组成我们身心，你才有一个我。当你这个五蕴分散了，我在哪里？所以我也不可得。佛法里面道理呢，就是慢慢让你去参透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所以通过这一次疫情呢，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好多佛法的妙理。我们这十二讲的课程主要是讲什么？讲了禅修在生活中的体现与应用。禅起源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后来又传到世界各国，成佛教的基本修行方法。那么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隋代都说有一个叫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把分为五十八教，他非常有智慧，把释迦牟尼佛的说法49年分门别类，把他的教理跟他修行的层次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呢，他整理的叫止观禅修，还有一整套的理论系统结合在一起，成立了汉传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叫天台宗。那么天台宗主要是主张教观总持。什么叫教观总持？就是你不单单你要禅修，你要懂得理论，你懂得理论以后，你还去实践，所以理论跟实践要相结合，知跟行要并重。你光知你不行，不对，你光去做你不懂得这个方向理论也不对，所以叫教观总持。提出了这个教观总持对这个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影响了中国佛教各大宗派它的修行还有思想。那么在梁武帝时代啊，这个印度的菩提达摩祖师从印度把禅法传到中国，形成了汉传佛教的禅宗，衣钵相传，传到唐代六祖慧能大师，开创了南宗。一花开五叶，圆遍天下。禅宗从慧能大师以后对中国影响也很大。那么禅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叫不可说，第二叫不必说，第三叫什么？不能说。禅追求的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不能着相。你着相的话，那就不是禅了。所以严格来讲呢，禅是不能说，说不出来，也不需要说。如果你修得很好，我修得很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知我知，只能用心来做交流。因为用语言说出来呢，那都不是禅。所以《金刚经》里面有几句很经典，我每次讲经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引用来讲。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能够悟到《金刚经》这几句话，那你对所有佛法你都明白了。《金刚经》里面怎么讲呢？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大家好好听哦，凡所有相，就是你看到所有的一切相，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接触的所有的相，都是无常变幻的，都是像《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都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字体呀，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所以呢，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大家记住第二句话怎么讲呢？ 热将知相非相，即将如来。如果你看到一切相的时候，你能够明白所有的相都是幻化不实的，本体是空的，它只是一个假象，一个临时的作用。你当下你能够看透看明白，那你就见到如来，看到就见这个如来。如来是双关语啊，其中一个道理就是你的自信啊，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啊。好，所以《金刚经》这几句话非常好，凡是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既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又不要怎么样过分的去执着，不要被这个相所缚住了，要扫相破执，把这个相都扫除掉，破除你的我执，破除你的法执。唯有你破除的我执跟法执，你才能怎么样找回自己啊。当你有一天你找回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明心见性，那个时候的你呢跟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你任何的问题都没办法把你击倒了，因为你能够找回到自己明心见性，你心里面充满了智慧光明，你对任何的事情你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像这一次疫情，如果你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有佛法这个大智慧，你禅修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你可以借用这一次的逆境啊，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通过禅修修学佛法有了智慧以后的那种自信。要让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弃之天地自理，要顺应自然。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学会顺应自然，要坦然面对人生。大家记得坦然面对，一个人能够做到坦然面对人生，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什么呀？才是幸福快乐的人生啊。所以禅是不可说，也说不明白，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怎么样来交流，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让你知道呢？靠的是以心传心，以心应心，心心相应。这就像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网络和这个 WiFi 一样，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所以 WiFi 就是看不见摸不着，难以形容，但是它弥漫在虚空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把我们的课程称之为怎么样，叫什么名字啊？叫湛山空中法堂的原因啊。那么这个禅呢，后来被这个西方人所应用，特别是正念禅修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70年代，乔卡巴金博士把正念禅修融合了西方医学研究和正念的艺术，以非宗教的科学实证角度帮助无数来自于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及身心健康。禅修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而成立起了西方著名的企业家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实例，并讲述了这个西方的正念禅修，叫 mindfulness。 正念就是一种瞬间意识，也就是一期一会的意境。在最后我讲了这个灵性的直觉来自于哪里了，那就是通过本有的灵性直觉光照来自于内心的那种 寂静之后所产生的觉照能力，而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专注和觉知的状态。这就是西方人所讲的正念禅修。所以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呢，都可以接触这个正念禅修，我相信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方面，在心态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论是中国的禅还是西方的正念禅修，都是来自于佛陀的觉悟。大家也记得，不管你是正念禅修还是中国的禅，还是呢你讲的什么样的禅，都没有离开佛陀的觉悟啊，都是经得起历史的锤炼。科学家们多次证实了禅对人类的贡献。我在历经了福特汽车比尔福特先生的实例的时候啊，告诉大家说，禅修已经在西方文化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发生的作用，甚至成为了什么企业的文化。所有的这一切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虽然禅修起源于东方却发展于西方，已经颠覆了西方的文化。希望大家能透过禅修的练习，学习到正念禅修的智慧。正念禅修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大家记不记得在前几期的我在讲到这个正念禅修的智慧，就是学会你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对喜欢的东西的执着，同时放下对讨厌的东西的抗拒，这样就能够管控你自己的情绪啊。唯有放下随缘，才能怎么样活得自在啊。大家记得，唯有放下随缘才能活得自在，这两句话大家好好去参，要把它记起来。知识呢是靠传授，方法要示范，智慧要需要怎么样？智慧需要去启迪啊。我之所以讲中国禅和西方的正念禅修，无非是希望大家的这种智慧啊能够启迪出来，得到禅的真谛，应用到生活中去。大家记得啊，我们学禅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我们学到的佛法一定是要实用，要能够用得着，对你在生活工作事业上有所体悟，那这个才是妙法。所以你不一定要学很多，但是一定要实用，让禅修成为我们生活中怎么样的一部分。我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到现在，每次都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把禅修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习惯，学会从挫折逆境中找到方法，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最初在思考如何传授给大家一种修行的方法。现在你们方法都有了，我把禅修在第一课的话就教你们了，怎么样调身，什么调息，怎么调心，然后怎么样呼吸，五停心观禅修的方法跟对治啊，我都一开始都已经教你们，方法已经有了，就要看大家是否能真正下决心好好用功，把你所学到的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这很重要。你光有禅修的方法，你不去实践，没用的。就像写字一样，老师教你怎么写，但是你要去 practice 啊，你要去锻炼啊。你如果你不去每天写字，没用。唱歌也是一样，练武功也是一样，做什么东西都是一样。老师教你有方法，那么你就要自己去努力。所以我们常常有讲了两句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靠个人啊。 这要看你们自己了，看你们自己学了这个禅修的方法，听了佛法的道理之后，那么你们要去用，这样才听了以后才有用。你们得到这个妙用之后呢，不然对你们好，对你家里的人也好，那么对师父要感觉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佛法问答的环节，这一次呢是第一个单元，在逆境中修学佛法十二讲讲完了。因为呢，我希望我们是双向交流啊，讲佛法就是要对机说法。我呢是以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相信对你们有用，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怎么样，是不是太浅，或者是太深，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希望我们多一点互动交流。好，我们现在开始接受大家提出问题。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这里有一个同学问师父啊，禅修之前是否要吃素？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多人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是啊，我要禅修，要不要吃素啊？怎么样做啊？其实呢，不要把这个禅修想得太复杂。我们刚刚开始学禅修的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禅修，即使没有出素的人也可以禅修，不一定是要出素你才得禅修。那么等到你学佛啊，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从内心里面感觉到，哦，我要出素，因为出素呢不仅仅是环保，对我身体健康也是慈悲心的体现啊，那你这个时候呢啊，你可以考虑出素，但是呢禅修跟出素没有关系。
再有一位同学问，就是他常常啊焦虑，这个焦虑呢是源于对未来的无知，就是不能把握，所以呢想请问师父，如何克服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焦虑？
主要呢就是自信心不足，然后呢对未来看得不清楚。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最好呢就是要克服这个恐惧感，就是不用担心，只要呢你心中有佛啊，你每天修行，每天念佛啊，读诵经典啊，拜佛，那么佛一定会加持你啊，你以后不会有问题。你自己要给自己的这个自信，自己要有这种定力，那我相信呢你通过禅修啊，或者是修行啊，可以帮助你的心的定力越来越坚强。
有两位同学不约而同地问到了禅修当中的昏沉的问题，就是想问师父，一个说是打瞌睡，其实这也就是昏沉，然后一个是说数着呼吸，数着数着就数丢了，从一数到十，可是呢数到三就打妄想了。那么想请问师父，如何克服禅修当中的昏沉的问题？
刚才你讲的这两个问题，其实呢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昏沉，昏沉的话就是想要睡觉，六神无止，昏昏沉沉。那他刚才讲第二个呢，就是我在禅修，在数呼吸的时候，数着数着跑神了，这个就是杂念，叫妄想。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两大这个容易犯的毛病，一个就是昏沉，一个是散乱。那么这两者呢在我们禅修过程当中都要尽量避免。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足够睡眠，还有呢就是你精神状态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一起来以后啊，心很清静很安定的时候禅修，这个是效果是最好。因为呢一个人说工作太累太疲倦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昏沉。
有一位同学问，他说师父教了大家，教了我们数呼吸，就是调息，他说我听过有说逆势呼吸顺势呼吸，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呼吸呢我在这可以讲5个小时10个小时都讲不完的， 因为呢，这个呼吸里面很多啊，我在这里也不花太多时间讲。有一点呢，就是教你们这个呼吸，你顺着这个呼吸，一进一出，数这个一，然后一进一出数二，那么数到十，然后再回来从一开始数。为什么不要跟你数的太多？因为数的太多，有时候你数忘了。所以呢，好多高僧大德认为呢，一到十这个时候对禅修是最好的。我觉得呢，就是我教你这个方法，你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千万不要说哦，以前都听人家这样说，听那样说说啊，你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要把复杂简单化啊。那你在这边，你跟我学禅修，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
有位同学说：“我数着数着就丢了。那么我是要从头数起呢，还是接着刚才那个数字数？”
最好是呢，你数丢了以后呢，就从头开始数，就重新再来。
这里有位同学问说：“是不是一定要参加那种10天不能说话的禅修班才能够？”禅修到一定境界。
不一定，你刚才讲的10天禅修班，我也听说过。我们不能说要禅修呢，其实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你觉得，哎，我现在呢，我在家里，我都可以清清静静，我可以修，那你就可以修。那有的人就说，哦，我一定要到寺庙里面的去共修，那你啊，你就选择到寺庙里面来参加禅修。那有的人说，哦，我要去另外去参加十日，在那边也不能讲话，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去禅修，那也可以。这个法无定法，禅修最重要呢，你觉得心安，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
然后呢，这位同学问，说禅修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让自己非常清醒的观，还是说只要不睡着就可以呢？
禅修呢，你要保持觉照，所以你心一定是要越清净越好，越庄严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要妄想放下，心专一境啊，你的心要专注。就是我心里面像数呼吸，我就专门数呼吸；我心里面如果专门念佛，我就专门念佛。就是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没有杂念，这样的话能加深你禅修的境界。
这里有位同学问，他在坐着的时候，安静的坐着，但是呢，任由思绪漫游，能不能达到禅修的效果？
可以的，因为禅修本身就是不要让你刻意的去排除任何的杂念嘛，啊，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万念来的时候随它这个缘来，万念走的时候随着这个缘走，你不用去评判，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赶它走。当你心很专注的时候啊，那么这种万念呢，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佛教里面呢，它比喻怎么样？比喻我们的心就像太空一样，然后万念就像乌云一样。这个乌云是有来有去的，所以呢，只要你心安定，那么乌云就干扰不了你的心。
有一位同学问，自己在工作当中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呢，仍然失败了，所以心有不甘，如何才能够随缘，才能够放下？
这位同学呢，这样情况听今天晚上的课是最好，因为今天晚上呢讲的就是如何面对挫折嘛，啊，所以我们要通过禅修，那我们要有智慧去关照。佛教里面就讲的，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你能够掌握到的，因为佛教里面讲这个前世今生的因果嘛。啊，像有的人呢，他福报好，哎，他稍微做一下，他就赚了好多钱，得到好多工作，啊，有的乃至于呢，他不用去干活，哎，他是富二代，他生下来就拥有好多财富，啊，那我们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去努力，要去工作， 那么，当我们也读到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伤心？我们也不要绝望。我们相信福报不够，所以我这一辈子我要更加努力。那么，你可能在这辈子啊，可能在将来，你就会得到福报啊。因为佛教里面讲的"如是因，如是果"嘛，你种有多少善因，你将来就得了多少福报，所以因果不昧啊。
有一位同学，他说："给父亲上坟的时候，可以诵经吗？还是说在家里诵完经回向就可以了？"
跟父亲上坟能够诵经，那是最好。那么作为父亲呢，是最有福报的，因为这个佛经是佛修了多少时间修成道啊？那么佛所说的法，这种功力不可思议。那么不管是健在的人和往生的人，听到这个佛经，听到佛法的妙义，就能够得到智慧跟福报。
然后呢，有同学问，禅修是一群人一起共修的效力大呢，还是一个人自己禅修的效力大？
这是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是适合这个大众共修，他不会懈怠放逸；但是有的人呢，他喜欢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在自己家里或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禅修。所以呢，禅修是一个人禅修还是跟大众禅修，这个是因人而异。
有几位同学啊，这个问题大家都问了，就是在禅修的时候，是数呼吸，还是念佛，还是诵咒，哪一样更好呢？
我们在刚开始教大家禅修的时候就讲到啊，就是在禅修的时候，首先你要调身啊，然后调你的呼吸，然后调心啊。那么调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么有的喜欢数呼吸来摄住你的心，那你就数呼吸；那有的人说我喜欢念佛，那你就可以把念佛跟禅修结合在一起。这叫禅静双修。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就说："哎，我就喜欢观月亮，那你就观月亮。"有的人说："我喜欢观夕阳，就是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种感觉很美，那你也可以观夕阳。"所以呢，这个禅修的方法呢，没有一个固定哪一个方法，最重要是你觉得有效果就可以。
然后呢，有位同学问，禅修可以减少业障吗？
禅修可以减少业障，因为呢，你真正能够禅修的话，啊，你不仅仅呢，你在当下你不会去再去造业，那你心里面清净，就可以把无量劫的这种业力把它消除掉。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忏悔有两种，一种叫世忏，一种叫理忏。什么叫理忏？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也亡。就是你这个罪从哪里，都是你心所引起的。那你今天你要忏悔，那么你要从你心里面去修，去反省，那么这样忏悔是最快的。
那么，这位同学问，他的母亲在远方生病了，那么他自己在这里给他送地藏经回向，有用吗？
这个非常有用，这个佛法无边啊！你要诵经给任何一个人，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你起心动念，你的功德就可以回向给他。我们禅修的课题啊，今天已经讲完了，在下一次我们将为大众讲解在生活中体验觉知，觉知也是禅修的一种，可称为观照或是自我觉察。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坛，分享人生智慧。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